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门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主内弟兄姐妹好，我是苏小燕。昨天我们查考了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，继续看看保罗的演说。承接上文，保罗继续向犹太人述说自己奉上帝的名前往外邦地区，并按着耶稣的吩咐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保罗提到他曾经在圣殿里看见异象，上帝很清楚地指示他要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即便当时的保罗心中并不愿意，因为他担心基督徒会排斥自己。上帝也明白他所忧虑的事情，但是神国的计划仍然要进行下去，于是保罗就成了被差遣出去的使徒。在场的群众听到此番申诉，并没有正面的回应，他们以激烈的情绪打断保罗的演说，百姓们大声地喊说要把保罗从世界上除掉，还说这种人根本不应该生存下来。明显的，犹太人是打从心底里的抗拒外邦人，并不愿意接受万民得救的真理。在这混乱的局面，保罗被带到营楼去，千夫长命令手下以鞭打的方式向保罗逼供。鞭打使用的工具是系着金属和石块的皮带，一般人是无法承受刑罚所带来的痛苦，要么死去，要么残废。那保罗究竟能不能逃过残酷的折磨？面对敌人的迫害，他该如何是好呢？让我们继续看看事情的发展，请留心聆听第71课《保罗是罗马人》与我们的宣教身份。
观察、
解释、
灵活应用神话语，
欢迎你来一起查考
《使徒行传》。
归纳法小组查经，
圣言圣宴，弟兄姊妹好，
大家好。
《使徒行传》来到第几章第几节了？
哇，来到
22章
25到29节
了，
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了。
对，这一章最后的一个部分，这一章还有一节，但是在分段我们把它放到下一次了。
为什么呢？
30节，因为它是一个大段的开始，画了一个圈，是另外一天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。因此呢，今天的经文虽然是短一些，从25到29，但是我们仍然要讨论经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信息。那因为短呢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呢，在引言的部分呢，去思考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在我们听教会传道人讲道或者查经的经历里面呢，印象里面是第1章到第6章，我们讲《使徒行传》。比较多呢，还是《使徒行传》从21章到最后一章比较多呢？当然，我们听到的经历都不同啊。我们也可以讲啊，菲菲听到至少有10年，我猜想20是十还是20，相差很多的，相差很多的，
二十年，
20多年
呐、
啊。紫梅是20多年啊，那小燕
我是20多除以10，
2年半，
2年半。
那同样的，我们平均1个礼拜1次到2次，一般。你们的经验，前面的部分多呢，还是后面的部分多？《使徒行传》
应该是前面的部分比较多一点的。
小燕这样讲，两位同意吗？
同意，
我觉得差不多了。
你觉得差不多，所以这样还好，还中肯一点。
是，
后面的也有，你的意思是？
对，
我的印象呢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特别多。第一章到第六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章是一开始嘛，大家一定是从第一章开始看。
嗯，
圣经创世纪第一章，一般人都是从第一章开始看，
所以比较熟悉，就都是在前面那边。
对，第二章是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非常重要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一章八节。
对，第六章是设立执事，又觉得非常重要。
嗯，
然后斯提凡觉得非常重要，跟很多信息，所以一到六，甚至到十三章，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都有历史性的。
嗯，
但是在我的观察里面呢，后面二十一、二十二章以后呢比较少。
嗯，
那我们说要有证据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讲这些事情有证据，我拿了两个简单的证据。在我们的这个讲义大纲里面，听众朋友也可以参考我们良友网站的网页呢，圣言圣宴里面也会给你一个简单的。彼得温拿博士，美国人呢、啊，他的引言呢、啊，他有三册的《使徒行传》注解，他的引言说，在他们神学院呢、啊，美国富勒神学院的《使徒行传》呢、啊，哇，几千本，他有个数字。注释书，我这里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韦纳博士他的三册《使徒行传》注释当中呢，第三册的目录呢是八篇，八个篇章。
嗯，
第一章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五到十六节，是讲两章。他的书第二章呢是讲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，第三章是讲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第四章是讲《使徒行传》十八、十九章。
嗯，
第五章呢，这个书的第五章是讲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，第六章呢是讲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跟二十一章。所以呢，这本书呢，从第一个 chapter 第一章到第六章呢，平均讲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以后的，要么一章，要么是两章经文。
嗯。
但是呢，来到 Chapter 7第七章呢，是讲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。
哇，
哦，这样
六章经文一起在书的一个这个篇章里面讲。
如果是那个平均的篇章，应该是总共必须有十个篇章。
对，应该是就是它的篇幅呢。但是呢，他把二十一到二十六呢，因为很多原因了，这我们以后还会查考，就是有他重复。圣经有它重复的地方，它就把它放在一起，是不是真的重复呢？这就是今后我们要关心的。那我们举一位中国传道人，很多人很尊敬的林教授，2010年出版的他的讲章，他在加拿大牧养教会也教神学，《前居之鉴》这本书最后的三篇，这本书最后的三篇呢，就略过了22章《使徒行传》的22章二十四到二十六章，而现在我们要查考的是二十二章嘛？
对，
上一次也查考了二十四节以前，今天是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问题：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重不重要？
很重要啊！
为什么重要呢？
因为保罗受苦了，我们把他的受苦的经历为主牺牲，把它删掉是不应该的。
对啊，其实圣经每一章每一节都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就不明白这个林永雄这个教授，那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个二十二章详细的去查考呢？
这个我替林教授或者林牧师做一个
平反的澄清，
做一个解释吧，我替他、
因
为牧师在教会讲道，他不是一定要每一章都去讲的。
嗯，
对不对？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他如果今天讲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下一个主日讲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啊，
可以啊。然后再讲约翰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，在下个月再讲创世纪第几章，是可以的。
嗯，
他也可以一章一章这样讲下来，他也可以跳过去，因为他的领受，他对这个弟兄姐妹的属灵需要的一些祷告跟观察。
但作为我们圣言圣语，我们是一个查经节目，不能忽略章节的嘛，必须一章一章的查下去。
对，我们基本上的努力是这样，但是也坦白讲，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有的经节呢，我们不会很细的去讨论。
所以这不是今天你带出来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有很多的圣经的学姐可能不太把这个二十二章详细的去考察，是吗？
一般我们观察到，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， 它的内容在很多的书里面呢就精简的带过去了
啊。
当然有原因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从今后开始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好吧。那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2章25到29节，我们的核心主题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保罗是
罗马
人。但是罗马人这个字在使徒行传是占很重要的地位，你单单搜查罗马这两个字，使徒行传是非常多的，它有很多的信息，很多的意义。今天我们先看经文。
好，
我们来读25节到29节，我读一节，请我们的组员读一节。刚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，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力吗？
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
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，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，是。
千夫长说，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。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。
29节，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捆绑了他，也害怕了。这是这四节经文，使徒行传22章25到29节。在这段经文之前的那个情节，上一次我们讨论过的，我们基本都知道。为了上一次可能没有听的听众朋友呢，我们简单的重述一下。尤其是我的圣经呢，它将22到24节做了一个小的分段，你们的圣经也是这样分吗？
是。
那谁帮我们简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22到24节的情况？
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，他们看见保罗跟一个外邦人进了圣殿之后，就很不高兴的，就觉得保罗就是亵渎了、背弃了犹太教。于是呢，就群众呢就起哄嘛，然后保罗呢就被那个千夫长呢好像是拯救了，因为他们要可能要杀他们群众们，千夫长就要调停这件事情呢。可是千夫长呢又怀疑保罗呢是一个头号通缉犯。保罗就尝试跟两方去解释，他先呢就是用希腊话跟千夫长解释，然后呢就希伯来话跟群众解释他本是犹太人。那内容呢一开始呢是挺讨喜的，应该这么说，挺吸引人的。但后半段呢，因为保罗不停重复外邦人外邦人，所以就再一次惹起群众们的激动情绪。
保罗这一次站在那个台阶上，向着耶路撒冷的暴动的市民来讲自己是无辜的，来解说。那刚才小燕都给我们讲了，讲说完了以后民众的反应是什么？
很激动啊。
这么简单吗？姊妹，你觉得他们的激动程度是什么？
简直是用四个字来形容，是歇斯底里。
歇斯底里。大约是多少人歇斯底里？圣经没有说，但是我们能够推测，
因为都是传承的人来看嘛，
至少几百人，上千人。
对，
那这个统计当然不一样啊。有的时候香港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的这个游行啊，有的主办单位说有10万人，但是警察说有1万人哈，这里上千上万的人也有可能。那他们的激动或者是歇斯底里呢？22节说，众人听保罗这句话，这句话有意思啊，这句话应该是指
21节呢吗？
上一句啊，对吧？21节说什么？
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
对，
跟他说的，
这是主说的，主就是主耶稣说的。所以众人听到这里呢，高声说，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。要把保罗除掉杀死，他是不当活着的。但是保罗我感觉他是很平静的。那但是保罗的手，我们现在也知道手是怎么样的，两只手
被捆绑的，
被捆绑的。
嗯，
那就在这样的时候，人们呢还有行动上的举动，不单单是讲除掉他不当活，他的行动我们上一次也讨论了，
摔掉衣裳，
摔掉自己的衣裳，然后把地上的尘土又 向空中扬起来，这个大地的尘土是没有罪过，但是呢他们是用尘土，是犹太人生气到极端的一个举动，
所以非常激动了。
那千夫长就叫人把保罗带进营楼，用鞭子要拷问他。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要拷问他的时候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今天的主题。那这句话里面有两点，我们做一个问答题吧。保罗向百夫长讲的一句话有哪两点？
首先是他的国籍的问题，我是罗马人，因为在罗马帝国嘛，有罗马人这个身份是有保护的嘛。
对，这是第一点。
所以你不能打我。
这就不对了
啊，
这就不对。有两点，你第一点，罗马人不是说我是罗马人一个条件就不可以打。
哦，是吗？
他这里说是没有定罪。
对，加上第二点，对吧？罗马人是他有国家的保护。然后当然我罗马人，我杀了三个罗马人的话，要不要定罪？枪毙嘛，对不对？那他说我还没有被定罪。那后面这句话就是今天其实在使徒行传有这个观念的。
因为根据了解呢，当时除了罗马人之外呢，很多人呢都是这个体刑取供的。什么叫做体刑取供呢？就是以暴力让他们供出他们的罪证来，
就是鞭打，
对，
就是逼供，
简单来说两个字，逼供。
逼供。但是保罗的时代，罗马帝国他们也有这个，不是护士啊，是辩护士，叫律师。因为下一章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以后23、24、25都是这一类的情况。现在保罗是被戴上手铐。然后呢，市民听了保罗的讲解跟见证，大概是没有讲完，保罗就说耶稣基督告诉他要往外邦去。哇，听到这里，这些人把衣服也扔了，泥土也往天上扬。所以这个千夫长要治安队的司令官呢，就说现在不行了，把他带进去鞭打他，问到底保罗是发生什么事情。但现在呢，这一句话，你们要鞭打我有这个力吗？就是保罗是知识分子了，没有定罪，没有提堂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定他的罪，又是罗马人。下一步，百夫长听了以后他的反应，请大家说一下。
就是问你真的是罗马人吗？他很奇怪，因为他一直觉得保罗是犹太人嘛，
千千万万的人都讨厌的一个人，要杀死的人，你是罗马人吗？如果是一个一般戏剧的情节，可能这个百夫长才不管你讲什么，你胡说我照样打。
其实我有个小问题想问，
那
我们后来都知道千夫长就确定了保罗罗马人的身份，可是哪里有证据的？随便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是罗马人都行呢？
这是好问题。
对，
经文里面没有写，经文里没有写，
但是好像我们有身份证吗？他应该有一些身份的文件的吗？
证明的。
非常好的讨论，非常好的讨论。那我们现在是四个人在讨论，保罗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解答小燕所提的问题？意思是任何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是奴隶，可能是敌人国家的一个坏人。他说我是罗马人，那就被保护了吗？
像中国比方说一些皇帝到民间去，他会带一个玉佩让人证明关键时刻拿出来我是皇帝这样子。
对对对对对，或者是皇帝派来的特使啊，对，
免使金牌。
那我们的推测，所以呢，查经有的时候不是立刻有答案，但是有一个要做功课的方向，就是我们要去查。我有几个好的解经书，他们应该在古代的文化里面呢，能够证明自己是罗马人的东西。
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不是单单就是看字面的字句，我们还要带入那个现场的环境，
对，
带入他的角色去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
是啊，所以小燕所提的问题，我相信其他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读圣经的人呢，四节里面的这一句话呢是有共同的这个疑问的。我觉得是在生活里面他会提问的。那我的推测是他的要么是一般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他就不写，大家都知道是这样的，所以呢他就没有写。是不是一个戒指呢？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戴在脖子上的一个什么，把它拿出来说我是罗马人？那么可能上面有，就是想象了罗2013号，那就知道是大树的大，它是大树什么大2013号，那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罗马的身份证。
要么我们用一个星期去查这个问题
啊，
下一集再揭晓答案
啊。小燕，这个限期一个星期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呢，不容易。有的时候可能是十年，在土地里面的这个博物馆的层面呢，说发现一个石碑啊等等。
那要不然我们请我们的圣言圣言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查吧，如果他们找到答案
都可以
发个短讯过来
告诉我们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百夫长他的动作是什么？
害怕。
害怕。百夫长是站在他旁边的百夫长赶快向他的上司去报告了，
啊、对
吧？
跳过了
这句，当然害怕了，所以找千夫长、啊。
他就跑上去到千夫长的办公室报告。千夫长，他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那么忙碌在那批改文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麻烦了，现在这个保罗呢，他是罗马人，而且他说还没有定罪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？我们用对待犯人又不是罗马人的方式要拷问他。”那千夫长会不会说：“你慢慢去查？”
不会。
经文呢，27节，千夫长就。圣经没有写，就是停止他现在忙碌的工作，立刻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们读了，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？他要直接的听保罗说是。那刚才我们的讨论里面，我们解决不了的，你给我看看你的证据。他也可以这样写，
他只用一个字，是
是，对吧？告诉我是用告诉的，是不是不可以随便说我是罗马人呢？是口头上的一个。口头的信用卡，这不可以撒谎说谎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要查。但是现在保罗的这个重点就是他是罗马人，然后千夫长就讲了一个自己的话。这个话呢，平时在我们的香港社会大城市社会不会讲自己的，高官不讲自己。他说我是罗马人，但我的方法是什么？
用钱买回来的。
可以购买吗？
可以啊，在当时
你出资好像海外移民什么什么投资移民几千万等等等等这样，就说我是用许多银子买的。换句话，保罗是不是也用许多银子？很有财富的家庭呢？
不是，
保罗说什么？
生来就是嘛，
意思是他父母亲是，他父亲是。
嗯，
那现在我们就知道，从经文知道呢两种，一个是买。用这个费用注册金，昂贵的注册金，另外一个是生来就是的。接下来在经文里面呢，讲到保罗身边的人呢，29节最后一节，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，这句话里面我留意到那些两个字，那些代表什么？
很多，不止一个人。
对呀、啊。如果不仔细读的话呢，以为就是百夫长在那里拷问，但是正常不是的。
对，
因为有很多兵嘛，
对，还有几个负责执行那个刑罚的人嘛，
而且那些人不是很瘦很小的人，是很恐怖的。一般我们都知道军人里面做拷问的、
很凶恶的，
高大的，对吧？他手上拿着的东西啊，那个武器也是可怕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可怕的动作。那这些人离开他去了，那这个拷问的动作停止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保罗开始进入稍微平安的情况。千夫长有一个反应，29节，千夫长的反应是最后那几个字，
也害怕了，
害怕了，因为他绑了他要拷问。这个使我们想起在第16章《使徒行传》在腓立比的时候，保罗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对，
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？大家记得吗？
记得，他就是替这个使女啊赶鬼啊嘛，但是他就立刻被捉了，因为他断了那个财主那个财路嘛，他的主人的财路嘛，然后立刻拉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好像是官长啊，就立刻打他了，我好像是保罗究竟有没有机会说我是罗马人也运用这个特权呢？
这个经文很清楚，16章呢是之后说，这里是之前说，
出现了一个矛盾，
出现了一个不同，一个矛盾不同。在腓立比呢，有人推测这是一个好的不同啊，就是大家发现不同要比较嘛，一有不同我们就要找答案。有人说因为在腓立比他传福音有出信的人，因此呢在监狱里面把罗马身份先拿出来，如果出现的人不都是罗马这个身份的话呢，会有一种不是平等的感觉，
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，
对，
就融入基督，
对，他体谅他们，所以他就是先受了苦，以后他们想随便放他的时候，他说不可以，你们要恭敬的对待我。所以十六章是一个相反的情况。
所以我还看了腓立比书那一卷的圣经，也有提及保罗被捆锁啊坐牢那个情况。
对，
腓立比人就说，因为保罗被捆锁受辱，所以那些腓立比的信徒更对这个福音笃信不疑。所以我们可以再翻查这个腓立比书，
这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其实我们查考使徒行传，中间有腓立比，我们查腓立比书；中间有哥林多，我们查哥林多书
的
话呢，这样三年五年也查不完使徒行传。
但是对圣经这个背景啊，或者是发生的情况会，对，
所以都是看环境，还有就是看
看人、看对象，
对，要看什么人。
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呢，是腓立比的信徒得安慰。
为了别人，
对，为了别人，而不是为了自己。在那里他受苦、
嗯、
这里现在还没有受苦，要打他之前他先说的，在耶路撒冷，
因为没有必要嘛。
嗯，
对啊，犹太人
没有受苦的必
要，他要死了，
这是也是个智慧啊。
嗯，
对啊， 是为了弟兄姐妹，对吧？要受苦的时候受苦，不该受苦的时候不受苦。
有时候不用那么急着要为自己自辩啊，看情况。
嗯，这有意思吗？这句话非非的
有意思。保罗一直以来都说话行为都是很有智慧的。
那我们查考到这里呢，圣言圣宴接近结束了。今天能够学到什么功课，或者一两句实践跟应用？
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神会拣选保罗，因为正好很好的利用他罗马公民身份，去宣教。如果换作是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去传教，未必能够达到今天的结果。
这个是的，
大家同意吗？因为免除了很多阻拦。
同意。
那保罗是罗马人的身份很重要，做宣教得到一些保护之余，有的时候他放弃的话，又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，像腓立比教会的情况。
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也有一个身份。
对，
是什么身份呢？
上帝的儿女啊，
天国子民的身份。
天国子民，我们是地上的国家中国人，香港特区，你们大部分都是。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在天上我们有个永远的身份，
双重身份。
这双重身份好好把持平衡。为的是为主传福音。所以今天查考了《使徒行传》22章25到29节，事件没有结束。第二天，明天继续发生事情，因为千夫长要公平的对待保罗，所以请大家先将23章再看一看。下次圣言圣宴呢，我们再继续的讨论。
好，
也谢谢大家的时间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
谢谢周牧师。
不客气，我们一起向听众朋友说一声
再见。《使徒行传》齐来作答，一章一个问题。
答对送你灵修书籍，
听清楚了。
第22章，以色列人因为听到外邦人这个字而愤怒，为什么呢？
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
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。
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！
赶快，赶快啦！
他不会倦，也不疲乏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一发力，他自力量。
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